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传道书10章10节，所罗门说，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借由每天灵修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寻求智慧，神必定会供应我们每日所需，引导我们的脚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第一篇基督教讲章的下集。第一篇基督教讲章的下集，经文依然是《使徒行传》2章14到3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主耶稣救罪人》。
使徒行传2章14到36节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 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葬埋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4-36节，请我把焦点放在第33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3节，经文说道：“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”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3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3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第一篇基督教讲章的下集。引述过约珥之后，彼得呼召犹太人留心听他所讲的。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拿撒勒人耶稣。”一切布道工作都应该这样，指引人归向耶稣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。在每一篇布道讲章里，明智的布道者一定会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上。正如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劝首所说，神的福音是论道神儿子的福音。英国剑桥历史学教授葛路华在《历史的耶稣》这本书里说，耶稣仍是整个基督教运动的心灵所在，耶稣继续引导，继续吸引并得人。彼得宣告了耶稣圣名之后，就继续讲述六个阶段的历史。第一个阶段涉及耶稣生平与职事，耶稣是个得着神名正的人。非常特别的一句话，我们还未能说彼得在此肯定耶稣的神人二性，但无论如何，彼得的确感受到耶稣既是人也是神的真相。彼得又把三个与神迹有关的字眼合起来强调说，神已经证实耶稣的身份，就是借由耶稣施行异能奇事神迹。异能显示了所行之事的本质，为的是要显出神的大能，奇事 显示所行之事的结果，叫目击者大感惊奇；而神迹显示所行之事的目的，旨在确定弥赛亚所声称的全然属实。彼得开始明白，人的恶行跟神的安排并非互相排斥，即使人有恶行，神仍能透过人的恶行成就他的美意。彼得用诗篇16篇指向耶稣的复活之后宣告说，我们是这事的见证人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第一篇基督教讲章的下集，十字架不是神计划的失败，而是救恩的中心。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得以满足，罪人的救恩得以完成。以后保罗宣告，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彼得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在初代教会的宣讲中，复活是最重要的信息，整本新约都围绕着这个事实。耶稣不单为我们的罪死，他还复活升天。福音书以复活作为结束，使徒行传宣讲复活，书信解释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就没有基督教。斯布镇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教会只是一个纪念死者的团体，但因他复活了，教会成为永生的群体。保罗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成了就是空话。他说的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就不可信。但耶稣确实复活了。马太福音27章52到53节提到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时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这是极大的神迹，预表了将来信徒的复活。当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第一位看见复活的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以后主显给基法，就是西门彼得看，又显给自己的兄弟雅各看，末了还显给保罗看。路加说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提到，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美国知名的牧者路卡杜说，人若认识那位生命的作者，死亡也就算不得什么了。耶稣复活不但是父神叫他复活，也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 原本就不能被死拘禁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就是为了要证明死亡不能胜过他。他吞灭了死亡。基督的灵感动大卫，在诗篇十六篇写下：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彼得解释，诗篇所指的是弥赛亚的复活。初代教会最要紧的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。彼得说，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。不但如此，彼得接着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口中耶和华对他说话的我主，就是那位不见朽坏的圣者，就是基督。彼得表示，诗篇110篇大卫所言是指基督被高举坐在神右边掌管万有。耶稣不但复活了，神还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他，就是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基督被高举在代表荣耀、权柄跟王位的父的右边，成为全宇宙之主。父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并且已经将万有交在了手中。耶稣在颁布大使命时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彼得说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被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耶稣既是宇宙的主，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我们称他为主基督，是有这两层含义的。耶稣既然得了荣耀，就将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。彼得解释，这是他们受圣灵的原因，也正是因为圣灵降下，才会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。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耶稣已经得了荣耀。很多学者说，五旬节彼得的讲章是最早的福音摘要，彼得所讲的是新约福音的浓缩版。彼得提到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、奇事、神迹。这些神迹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，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毫不客气指出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但他却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最大的罪恶，却是神最伟大的救恩。既是人的恶意，却是神的计划，按着神既定的旨意完成。人的罪恶并不能破坏神的计划，反而被神用来成就他为人预备的救恩。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得以满足，同时也彰显他莫大的慈爱。这是神的智慧。耶稣不只是历史人物，他是在自己有生命的生命的主，生命在他，信他就会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他是主，是全宇宙的主，他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整个宇宙的历史都是基督国度扩展的历史。整本新约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成了肉身而来，为世人的罪死，照圣经所说复活了，如今被高举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作王掌权。路加说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 当神的道已被清楚讲明，先前那些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的百姓，他们整个观念就被改变过来。他们问使徒，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们当怎样行？我们愿意被改变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神所赐的。当彼得精准地把福音要义宣讲出来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路加说，那一天门徒约听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祈祷。当然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，并劝勉听到的人，既然蒙神选召，就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你说究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，还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呢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但可以说奉圣父圣子就是基督和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当神赐下律法，摩西把律法带下山的那一天，以色列百姓因为拜金牛犊，那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，可以参看出埃及记32章的28节。而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天，因为听彼得讲到信主的也有3000人。这是西奈山金牛犊事件的逆转，前者亏去了神的荣耀，后者神大大彰显他的荣耀。因为神为了饶恕人，重新接纳人，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创世纪巴别塔事件，神拿走了原先给人的恩赐，使得人言语不通，但五旬节神赐下圣灵，人被神的灵感动，使徒以及同他们在一块的人用各地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，就是神借着基督所成就恩惠的福音，不是传自己炫耀自己的功劳，而是用清洁的言语讲说神的作为，神所做的奇妙的很，人的言语就通了。我们称它为巴别塔的逆转。彼得的讲章包括了圣经的应验、基督的十字架、基督的复活与高升，以及最后悔改的呼召，就为以后的讲章提供了最好的范例。五旬节圣灵降临也成为历史的转折，律法看守人的消极功能，在福音给人生命的面前就显出，只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神在律法中的要求就将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新约的信徒活在圣灵里，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当门徒听了3000人以后，教会就正式诞生。你说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以前难道没有教会吗？有，但是还不成熟。旧约时代蒙拣选的人所信的是预言中的基督，所领受的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新约时代的圣徒信的是历史中的基督，因为基督已经来了。旧约教会隐藏在以色列国里，到了新约，教会的普世性就显明出来。神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紧接着撒玛利亚人就受了圣灵，再来哥尼流家里的人也受了圣灵，最后以弗所人也受了圣灵。教会不是人的组织，是神的工作， 人因为福音开始合一，最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蒙召而来的人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人把焦点转向神，就开始合一了。宣教使命启动的时刻也是在五旬节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福音开始传到万邦。保罗最后来到罗马。五旬节像一颗石头投入水中，福音的波纹开始扩散，策动一切的是圣灵。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彼得所讲的第一篇基督教的讲章。愿我们都能牢记这篇讲章，并且像彼得那样做得人渔夫，用主的道指引罪人归向真光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。
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父已经立你为主为基督了，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借着五旬节将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，借着彼得的口向世界宣告你的救恩，凡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。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得着能力为你做见证。你的国正在进展，你既有你的灵感动听福音的人信从你，口称你为主，我们要与你一同见证这奇迹。愿你用真理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殷勤做工直到你来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5集，另外还有《耶稣的登山宝训》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